其实在开机以前还是那句说话，我相信每次讲到开头的30分钟是最重要的，那么我不愿意在30分钟你再先听我用2分钟去解释，那么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大家继续给我意见。在我还没有开始讲道以前呢，我希望把那个流程，就是那个思想的讲道跟大家讲。昨天晚上我们说我们效法腓力去传福音，甚至呢去撒玛利亚，去到像那些外族人外国人那个太监那个黑人传福音，效法他传福音的心智，以及我们能够把神的国度扩张。然后现在的第二讲，我们也要效法扫罗，尤其是他开始的时候那个谦卑的态度，去遵行神的旨意，去明白神摆在教会整体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当前的道路。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，求神怜悯我们。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的为到这一季的崇拜，这个培灵会在你面前等候祷告，求主就借着那个诗歌提醒我们，是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窍，好叫我们聆听的时候你也掌管你要讲话的仆人，让他每一句话都是从你所允许，并且带有你要他讲到能力的，好叫我们这个时刻同蒙你自己的造就，带领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你的灵洁净这个会场，更洁净讲道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。我们刚刚还没有读圣经，所以呢我们在讲到之前呢，好不好恭敬的看着荧幕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9章，我们先读1-14节。那么今天的讲到主要的是在这里，当然扫罗的被膏为王是超过这段经文所包括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知识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壮健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人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条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，又走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哪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。到了苏佛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，反为我担忧。仆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哪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 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落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仆人回答说，扫罗说，我们手有一银子一丝克勒的四分之一，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，现在称为先知，从前称为先见。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去，他们上坡要进城，就遇见几个少年女人出来打水，问他们说，先见在这里没有？女子回答说，在这里，他在你们面前，快去吧，他进狱正到城里，因为进狱百姓要上秋坛献祭，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狱以前，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，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，必等他先诸祭，然后请的客才吃。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候必遇见他。二人就上去，将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秋坛去。好，在我们还没有领受这个信息以前，让我简单的讲一个引言。就是差不多在三个星期以前，我的全家都参加我的小儿子 Martin 他的毕业典礼。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虽然在过去三年我已经参加我家里的孩子第三次的毕业典礼，但是这次特别高兴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 Martin 终于可以回家了，终于可以搬回来跟他的哥哥 Polika 一起的住。我不知道在几年前我是想到所谓 empty net 就是空巢期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回巢期。突然间两年前他的哥哥从这个迈阿密搬回家，那么就不空巢了，现在又多一家雀鸟回来，三个人啊，四个人更加热闹。我相信这个是第一个高兴的原因。第二个高兴的原因我就只能在这里讲了，比较自私了。为什么自私呢？就是师母跟我从此不需要再担心交费用的压力。为什么呢？这种压力一直在过去维持了八年呢，就是每年呢，因为三个孩子嘛，他们轮流上大学，总有两个人有那个重叠，所以每年呢，我们的心就砰砰砰砰再跳了。哇，接到一张这么大的学费单，然后呢还要生活费，那么我们呢就要为他写一张这么大的支票。哎呀，八年一下来好苦哦。现在轮到我跟师母说，哎呀，看到马田毕业好高兴啊，虽然是自私一点，我们说大概从此我们就不再担心要为孩子去付这些昂贵的费用。其实在当天我们也想，三个孩子都去了，他的姐姐也拿假期去了，我就想到现在我的家中有两个孩子已经在工作了，老大老二，还有第三个他还在找工作呢。哎呦，这样子一想起来心里面好舒服，虽然好舒服，想到 Martin 找工作到底容不容易呢， 所以呢我就做一些研究啊，我做这些研究呢是你们的，是在美国的，找到一份在2010年美国政府发的一个报告。那么2011年还没有出来，因为没有这么新的资料。在哪里呢？是这样讲，原来2010年美国总共有165万的大学跟大专的毕业生，好多哦，165万，他们都每个人啊都已经拿到他的学士学位，但是只有 26.2%， 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在毕业的时候马上找到工作。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呢？就要花3个月到差不多1年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工作。所以我就想哦，难怪我们在从前毕业的时候人家说恭喜你，但是警告你，毕业就是失业。他这样讲有道理。另外呢也发觉65%，去年呢美国的大学生毕业生还有学生的贷款，我想我上个孩子都有贷款，我看看是什么的情况。就看到呢那些贷款的人呢，最少呢一般来讲从贷款2万块一直到25万块，哎呦，25万块可以在托兰图买一个小的 apartment 都可以了。请记住，这些人当中也有很聪明的，贷款没关系，还不了我 declare bankruptcy，就是说我宣告破产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规定，所有你欠的债可以透过你宣告破产，然后呢当然以后还有很多的责任啊。但是有一种的贷款是永远不可以宣告破产的，就是学生贷款。所以呢你要告诉他们啊，不要随便借了啊，一直追你追到你不知道几岁啊。去年许多毕业生能临毕业以前呢就去见那个职业的辅导，在学校所得来的结论呢，他们都很忧虑，前路茫茫。有一位不多久几个月以前，我跟一个在中国大陆里面的毕业生聊一聊，我们很多大陆来的，有礼拜五礼拜天，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啊，找到工作没有啊，然后他就说家里蹲。哎呀，我听到家里蹲我就说，哎，家里蹲是什么的研究院啊，好不好的公司啊？他说谭牧师你傻了，家里蹲就是没事干，在家里面不能上班。哎呀，我就说啊 sorry， 很对不起，我差一点恭喜他到什么伦敦啊什么蹲啊，他说家里蹲。刚刚我跟大家讲大学生毕业的事，现在让我们讲讲我们每一个人寻求前面的前途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、都未到我们前面的道路里面，在哪里等候，在哪里问神什么是我们一个当行的道路了。我还记得2004年年初，那个时候我在做美国华府的后任的总干事，常常到洛杉矶开会，那次开完会中午的时候就被一位当地的教牧请我吃中午饭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很便宜，有客饭，那个客饭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是4.99块，一共有30样的菜给你选，很便宜哦。那么我就在那里看哦，看看看，看到最后一道，最后一道呢的菜牌呢大概是广东人的餐馆，他就说西单随便啊。我说哎，随便没吃过，随便没吃过，4.99块啊，使我也要试一试。 然后呢，其实那个喜胆呢，就是那个豪氏那个小的豪蛙蒸鸡蛋，豪蛙蒸鸡蛋。哎呀，我想食物就可以喜胆啊，就来不好吃了，4.59块就算了嘛，再叫另外一个。但是我们说话就不可以乱讲。谁说2011年我们怎么过都无所谓？谁说我们的教会前面的道路可以喜胆呢？不可以的。谁说我们找配偶可以随便呢？都不可以。因为圣经也不是这样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先回到圣经，看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，听取一些神给我们的指引。首先我要跟大家看一节的经文，就是撒母耳记上9:6。你看到在那个时候仆人跟撒母耳的回话，仆人说这个城里面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了，我们不如往他哪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那今天的讲题就是从这里来，我们当走的路。讲到这个经文，我们就讲到撒母耳记上，从9-15主要都是讲扫罗。扫罗是这段经文的主角。那么写撒母耳记的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撒母耳本身，但是这个作者他在这里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主角，就是扫罗，把他写出来。当他写的时候，假如是撒母耳的时候，就更加我们觉得他写的时候是很用心。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上1讲到撒母耳的时候，这个伟人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家谱写出来，你猜猜看他脊椎上几代？我告诉你，4代，连撒母耳在内一共5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假如读这个撒母耳记上9:1-2，你就会很惊讶，他脊椎扫罗直到第7代、6代。哎呀，我很奇怪，很有兴趣，我想请问大家当中，你假如问你的儿子，你说我是谁，他说你是爹地，你说废话，你把我的名字讲出来，他就告诉你了。假如我问我的儿子我是谁，他说你是谭林果，我说对，然后我说你的爷爷的名字是谁，他说简单，谭金青，天津的津青，我说对，我说你爷爷的爷爷的名字是什么，他说谭仁普，我说哇厉害，他当然讲不出来了，我记得了。就是普通人呢，你5代的名字能讲出来不简单哦。但是你知道在这里记载当中，记载撒母啊那个的扫罗的时候，一直讲到7代，我就奇怪，这样子怎么称呼了？我在这里跟大家念一念哈，我的爸爸叫做父，再对上一代就是祖，再对上一代是什么呢？曾，再对上一代呢就是高，再对上一代呢就是天，再对上一代呢就是烈，再对上一代呢就是太，然后一直追到第9代叫做鼻，所以呢就说鼻祖就是很高的，再高的我不懂了，不要问我了。那么你看到了在这里，你留心的看，其实撒母耳记上1是这样写的，尤其是那个的旧约当中有一个 MT 那一种的抄本，就说是这样讲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，有一个便雅悯人，这个是第一代。他的儿子是谁呢？就是亚非亚或者是亚培亚啊。他生谁呢？再生就是比哥拉，再生谁呢？洗罗，再生谁呢？亚别，再生谁呢？祭司，再生谁呢？扫罗。一共这样看起来就是七代，只有第一个这个便雅悯人是谁，圣经没有说，我们也不猜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前后加起来就是七代。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出生是名门望族，扫罗他的父亲圣经说大能的勇士，不单只是一个非常有才华，最后也证明扫罗是大能的勇士，他也是一个大财主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名门望族。故事的开头我们看到，就是扫罗的爸爸叫基士，他丢了几条驴。那么你想想看，驴是什么嘛？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狗呢、猫呢？不是，在那个时候驴呢，大概呢就是好像那个货小货车一样，很重要啊。你进出或者是今天的汽车要靠驴啊，没有驴的话走山路不行啊，所以呢就有经济的价值。你看到他的爸爸丢了几条驴，就好像今天你丢了几个小货车，你的家财也不小了，不然你怎么会有几个小货车。所以呢他就说，啊，扫罗，我丢掉了几个驴，所以呢请他带一个仆人去找驴。但是扫罗他出来走遍附近四个地方，找了三天的时间，一路的找，越来越绝望。最后呢他到一个地方叫苏佛地，就是撒母耳父母从前住的地方。就在这里呢，扫罗呢就跟随他的仆人说，他说我们回家去吧，不要了，免得我爸爸担心啊，不为驴担心反而为我担心。可见呢扫罗呢是一个又孝顺又懂事的孩子来的，他连爸爸的心都摸得一清二楚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仆人，就向他建议说，扫罗不要放弃，再试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神人，是一个先知，他很大的名次，他所讲的话我们要听，可能他能够指点我们前面的道路。那个故事很引人入胜，因为扫罗离家的时候呢，只是心里面想的，我尽快把驴带回来。驴其实不带值钱，因为他有钱人，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呢，却是带来一个王国，带来一个得王位的应许。假如有一天你家里面丢了一些东西，盼望你也好像扫罗一样，所谓蔡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从扫罗到撒母耳的面前，请他指示他当行的道路，我把他引申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可能你最近是找学校，你的孩子在找学校，或者一个毕业生在找工作，或者一个人思想到底我在哪里做工呢，我的公司要搬了，我要怎么样呢？哪一条路是对了？当你思想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要这样想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 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？今天早晨我在晨光的家里面吃早餐，我一边吃早餐一边想一想今天晚上的道，我能不能够说哎呀反正没关系啦，吃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。然后我吃东西吞的时候呢，我就不管它吞在前面，哎呀不要了，前面是气管，我应该吞在后面，后面是那个食道，中间食道中间有一个软骨。然后我们不能说哎呀不要紧了，反正吞下去了，反正到胃里面身体里面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我就吞下去了，吞错捞出人命啊，医生在哪里也不能够跟我抢救啊，我要很小心。尤其是我一边在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一边讲话一边想今天晚上的道。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呢，都不能够狼吞虎咽，你不能够随便的吞下去。我们当走的路或者是说我们的前途也不能够随便，更不能够死胆，你一定要经过慎思明辨，小心的选择才可以走上去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如果发现在前面有几条的道路，如果发现我毕业了有五个 offer， 哎呀五个 offer 没关系啦，随便一个了，但是麻烦就麻烦在这里，你的孩子生得很漂亮，有三个人同时追他，哎呦这个就不能够随便。所以我们说假如我们前面的道路有好几条怎么办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一个一个来看，但是在看以前我给你一颗定心丸好不好，就是你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当行的道路天父是最关心的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呢？有没有经历呢？有。我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在他们进大学的时候，我最关心是什么呢？我最关心是他们第一灵性，第二交什么朋友在学校，第三他们的学业怎么样。这个是在过去他们读书读那个大学读研究院，我都是最关心这三件事。但是现在他们一个一个的毕业了，我最关心是什么呢？第一是他的侍奉，第二是他的婚姻，三个孩子都没有男女朋友，所以我很担心很关心。第三呢就是他的前途，我除了每一天一有空就为他们个别一个一个一个的祷告，那么最远的先祷告，最近的比较在后面，因为我常常看到他，不能只为他祷告，而且我经常跟他们约谈，每一个孩子我跟他约谈，我们约谈的时候是不准其他人在旁边的，妈妈过来都不行，就是他跟我好像 dating 一样，我就跟他好好的约谈。那么我想到作为一个地上的父亲，对于三个孩子尚且为他祷告跟他约谈，这么关心他前面的道路，何况是我们的神呢？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里面给我们这样子的保证，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啊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他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请大家你手上有圣经，你就把真是这个字圈一圈，既然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前途他岂能不理，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挣扎他岂不顾念呢？不为的。好，既然神关心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前途，我们就到第二部分看，神能够指示我们 当行的道路。无论我们处于一个怎么样的时代，怎么样的社会，怎么样的经济的情况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专心的依靠神，他必定愿意帮助我们，是吗？你有经验吗？我有经验。在过去大概是5年前吧，我的孩子毕业，4、5年前，他在 Penn State University 毕业。他毕业以后呢，感谢神，他那一年还好。毕业以前一个多月呢，已经在学校的campus 里面呢，已经得到一份工作，就是到迈阿密去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青年人呢，可能你的不一样，我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哎呦，念书念了4年半，这么辛苦，我要回家。我说你回家干嘛？回家享受世界，贪世界，我要享受一下，因为我不享受的话，以后哪里可以有整个月的时间享受？不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爸爸来替我搬东西，我要贪世界，我要享受啊，很懂得享受世界哦。然后就回家啦，毕业啦，很高兴啦，然后回家享受世界啊，享受享受的时候跟我讲了，爸爸你知道吗，到 Florida 蛮远啊。我说多远？我指给你看，1500英里。他说爸爸你不是老爸，你不老好不好，这样子你跟我一道开车过去好吗？假如他这样问你，你的孩子你怎么讲啊？你不能说妈妈比较好，妈妈比较年轻，妈妈开车比较技术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你当然说好，没关系，都可以，天跌下来都可以。结果就跟他开车开车开车开车，然后呢就到了那个的 Florida 了，开了2天半多一点的时间，因为他在那里找长工。心里面还是很高兴哦，还要帮他搬东西了，还以为自己很有力了哦，其实是背腰酸又背痛了。然后替他搬好以后呢，然后呢就拜拜，自己还要计费了，计费啊，还要呢计费呢，然后坐飞机回来了，还要说孩子你够不够钱啊？他说够了，你还是不够，还给你1000块哦，一个人出外哦，多一些钱。然后这些都是父母哦。那么刚刚我说了，其实我的太太更厉害。去年呢8月的时候呢，我的女儿在深马8月的时候才能毕业，因为她把2年的 program 1年念完，然后念完的时候呢，她就从毕业礼的第3天就要搬到 Virginia 去做长工咯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妈妈出动了，男孩子是爸爸替她搬，没有什么。女孩子由我来替她办，然后呢，她妈妈跟她开车了哦，一到那边事情就大了。原来我的女儿呢要省钱，因为她欠学费啊，欠那个学生贷款嘛，5年下来欠下不少钱呢，深马也念呢，所以呢，她为了要省50块，就在那边呢租一个房子。租一个房子，第一天搬进去不妥当，第二天更不妥当。其实呢，那个房东呢，我没见过，我替他改一个名字好不好？他姓管，叫做万事管，管万事。啊，他看到我的女儿了，就问他：“你有没有男朋友？”他有没有男朋友关你什么事？假如你有男朋友的话，告诉你什么时候能来，什么时候不能来。哦。然后看看你的房间，为什么这么多东西？为什么不能这么多东西？你的电冰箱，你的东西比我多，不行！哇，一个一个在管啊。他的妈妈说：“哇，哪里有这样的人啊？我作为他的妈妈都不敢管啊。”但是你知道，你已经交给他2个月的房租了，一个月是头一个月，一个是按金呢。钱在人家的手中怎么讨回来？到第3天，他妈妈带着他，我的女儿就跟那个房东说：“ 对不起，我们合不来，我们要搬了。结果呢，就替他找到一个地方，也把那个押金拿回来，但是就亏了两个月啊、两个礼拜的房租。所以我在这个第一生的经验，就看到儿女无论他们多大，到将来他们70岁，哎呀，假如我们还在地上，就是100多岁了，100多岁，然后看到70岁的人，我们还说儿子哟、哦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呢？虽然不能为他做事了，所以你看到天下的父母心，都是甘心宁愿全力以赴的去照顾我们。假如神愿意照顾你们，照顾我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这个是多么的幸福。正如先知耶利米33章3节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有时你我都好像，我们的人生都好像先知耶利米，走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。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说不要赢，我们看过一些武侠小说，叫做临急就跳墙嘛，但是轻功没有学好，要临急跳墙，怎么跳都跳不过去。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不要怕，你就抓着圣经的应许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我们就向神祈祷吧。当你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你想他会不会应允呢？我告诉你，他会应允。我留意到，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，经济实在也不是太好。你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很特别的，不是每年都有的。美国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在年底的时候，本来经济很不好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一张很大的支票，是现在麦当劳的老板叫 Joanna Kroc， 是 Ray Kroc 的女儿，就是现在把全美国的麦当劳的老板，他给救世军一张救命的支票。你猜猜看有多少？不要少猜，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到，不是1亿，是15亿美元， $1.5 billion。 为什么呢？他要他指定在美国各个的地方开启25到30间的社区中心，让青年人可以差不多政府免费的可以去溜冰，可以室内游泳，可以有体育馆。但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消息呢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比那个 John Cox 更有能力，更有财富。我们相信他只要愿意帮助我们的话，他一定能够替我们解决面前任何的困难。就接下来第二点，神有莫大的能力。使徒保罗经过侍奉很长的时间，这个是他经验之谈，在以弗所书3章20节他是这样说的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节经文真的是可圈可点，因为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神的祷告也要根据你有没有求，求其中之一就是祷告。你的祷告如何？你的祷告恳切吗？你的祷告有信心吗？你有没有向神有所求也有所想？想就是那个渴望，我们常渴望神有什么事情能够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在我想例子的当中，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多年前在 Boston 有一个财主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的女儿到16岁，我不知道你大概都会知道，美国人到16岁那个是 big birthday， 是个很大的生日。那么你也知道呢，在这里的16岁的孩子，罗艾伦是这样子，就是拿到他驾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15岁半的时候就学车了，然后16岁之前差不多一两天伺候了，就拿到他的驾照。那么你想呢？那个大财主呢，提前2个月，他很有诚意，大概他很疼那个女儿。他说 ：“Honey，Honey， 你告诉我啊，叫太太还没有叫得这么好听呢。Honey，Honey， 你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东西，爸爸尽管替你办。你想，你是那个女孩，又拿到驾照了。”怎么样？车了。但是你一这样讲呢，就小看他的家庭了。他的家庭有9辆车，都是新车，最便宜的都7万块。所以车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啊，我也不稀罕。但是那个女孩呢，在2004年的时候呢，她看了一套电影啊，看你有没有看电影啊，这是 Disney Film 所拍的叫做 Finding Nemo 啊 ，Finding Nemo 啊，那个小鱼哦，很可爱哦，但是被大鱼吃了，又很可爱啊，被人家抓了就拔到鱼缸里面了，很好看了、啊。我没有到电影院的，但是我的孩子逼我看了，爸爸这么好看的你不看？我说看，跟他看 Finding Nemo。那么那个女儿呢，她大概看完这个就跟她父亲说，我所要求的不多，你给我一缸海洋鱼，咸水鱼，好像范尼尼姆这样子，给我一缸。她父亲说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爸爸说可以，从明天开始你搬到另外一个房间住。还要这样子？要。他说你给我2个礼拜的时间。当他一搬过去，他爸爸马上打电话叫装修公司来替他把他的带房间变成一道墙。哇，那个墙壁很宽了哦。这个墙壁的后面，整个墙壁就是那个大鱼缸。哇，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。他在装一个新的墙壁后面装了一个好大好大，不知道是600、700还是7000加仑啊，我不知道了，乱讲了。那个会把那个建筑物都弄断了啊，就是整个墙壁的那个的咸水鱼的鱼缸，在他女儿正生育的时候，叫他你回到你的房间去。他一打开灯，哇，吓死了，高兴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把你的前途交给神？他有莫大的能力，能够成就一切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等牧师，等新的传道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找新的工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孩子好像我的孩子一样，3个都没有男女朋友。但是你不要随便的求，神他有莫大的能力，为超过你一切所想所求的。第三，我们看到寻求我们当行的道路当中有几条路，讲快一点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神会借着人的普通常识来替我们寻找。我常常告诉自己说，我们的脑筋要用啊，不能就很早了就老人痴呆，或者是人头猪脑，因为我们不用。其实我们想到前面的道路，无论是你的孩子申请大学、找工作、找对象，我们不能懒。你说我们求了，哎呀，神啊，反正你给的都是好的。神说你呢，你有没有做任何的功课？你有没有将你所想的知道实际的需要、实际的环境告诉我呢？ 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常知、经验做一切的人生规划，教会的事情、公事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、儿女的事情、自己的事情，我们都要用我们的常识先做一个人生的规划。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九章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，我想扫罗首先为他的父亲找几条丢掉的驴子，他不是一个笨人，他一定问那个工人说，嘿，我们的驴通常在哪里的？譬如他的仆人说，我们的驴本来就放在这里的，在后院，他说给我去看看，他去看看，哦，哪里多了一个洞，这些驴都是从这里跑去的，然后他就钻过那个洞，然后他就说，我知道那个驴平常走的时候那个脚印是这样子，然后每走到一个地方吃东西也有那个粪便，还有一些什么习惯，他都按照他的常理跟仆人有近即远，放大范围走遍以法莲四个地方去找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信仰跟理性并不冲突，信仰是本于信心，这则理性叫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清楚，更有系统。但是当我们的理性到了一个极限，譬如扫罗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从内心从常识都发觉三天以内没法子找到的时候，那么到了人的极限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就下到第二方面，第二条路，我们当走的道路，我们做过功课尽了本分都不做成的时候，第二个办法就借着神的仆人给我们一点的指引。所以难怪第五到第六节仆人就这样建议了，他说，扫罗，我看我们现在还不急赶着回家，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里面呢有一位先知，这位先知不简单，后来我们就看到真的不简单，凡撒母耳所说的话预言连一句都不落空，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神的仆人。第十九、二十节大概是这样讲，后来撒母耳跟扫罗见面，他首先告诉他说，明天早晨我就送你回家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你家里面的驴已经找到了。其实在这里你是扫罗你会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千里眼吗？你有那个电，你有电话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但是当撒母耳告诉他说，你所丢掉的几匹都是母驴，他知道是 female 是母的，他都知道。哎呀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好厉害啊！所丢掉的几只都是母驴，都找到了。那么撒母耳啊，那个扫罗跟仆人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没有告诉你，几只没有告诉你，是公是母，我没有告诉你。他说：“你们不必关心，不必挂虑，都已经找到了。”然后告诉他一件事情：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你，还有你的父家吗？哎呦，这句话对于扫罗来讲，真的是不能说是晴天霹雳啊，真的是完全意外。我出来只是为父亲尽一点努力，尽一些孝心，只是讲找到几条驴而已。为什么你说以色列人所仰慕的王帝，这个君王竟然会是我？你看到真的一个是神的仆人，他就有神给他的智慧，有神给他的能力。所以 假如在你们当中有人，或者是你们的子女、你们的亲人，在教养孩子，在事业婚姻，在前途抉择，在身体健康，当有困难、有困惑的时候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不妨想一想，找一个你信任的教牧，跟他请教请教，跟他讲一讲，或许神借着他来帮助你，不是在乎那个教牧，乃是在乎神透过他来帮忙你。第三，我们看到还有借着研读圣经，这个好像听起来大家都会，其实很重要。其实新旧约圣经呢，都是神的话，神的话语。我很喜欢念诗篇119篇，其实你把它多念几遍，你就知道神的话语会给我们有很大的指引。那么至于话语怎么翻译呢？其实话语里面呢有几个意思，包括说神的说话啦、吩咐啦、命令啦、讲论啦、事件啦、应许啦、计划啦等等。但是其中一节我最喜欢的，也当作是今天讲到的那个金句，就是诗篇119篇的32节。这个是诗人的祷告，他说：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的命令急奔。哇，这句话很 powerful， 很厉害。在英文的翻译呢，也是说，在英文的翻译哈，他说 ：“I run in the path of your commands, for you have set my heart free。”其实就是当你把我的心自由了、释放了、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往我要走的方向，我是往神你的旨意、你的命令哪里去？你想，假如我们有诗人这样的心情，我们的神怎么不会开广我们的心呢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好像 GPS 一样，那个全球 global 那个的啊，那个全球的那个定向啊系统一样啊，能够使我们在迷茫的前途当中带领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实在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。现在呢，我们呢有的圣经呢是66卷，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第四种的办法，是借着环境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寻找前路呢，环境呢也是一个很大的给我们一个启示。但是在环境当中，我首先跟大家分享，环境通达不一定是代表是神的旨意，环境不通达也不一定代表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环境有的时候神还是用最基本的办法，用开门关门使我们知道是他在引领。那么我们来看扫罗兴起的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呢，虽然他是在西撒被先知撒母耳使他受膏，在公开的场合用抽签，一个一个支派来抽，最后抽到扫罗，是这样定下来的。私下把他告立，公开抽签，但是最后呢，他还没有得到王帝的权柄，直到最后，借着一场的打仗，一场胜利的打仗，借着这样的环境来鉴定这个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任的以色列的君王。那么我们看第11章一开头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亚门人的王帝叫拿撒。拿撒呢就是用最残忍的办法去那个纪念亚比的城中跟他们讲， 我把大军向你围困，因为我要刑罚你们。他说为什么要刑罚我们？因为你们好像墙上的草一样，两头的靠，好，有的时候靠近我们那个亚门人，有的时候靠近以色列人。我不喜欢你这些叫做墙头草，你一下子就靠我们嘛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来刑罚你，打击你们。那个刑罚不是简单哦，要把他们的右眼呢挖出来啊，这个是在古代当中一个最严厉、最残忍的刑罚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基列亚比人呢也不简单，他说好，我们就把你来围攻我们的事情告诉扫罗，告诉以色列人，看他们有没有救兵。他们没有救兵的话，我们就出来向你投降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结果呢，你知道扫罗一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他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，他一听到这样的事情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结果他就起来立刻告诉基列亚比人，他说一句话，明天的下午你们一定得到解救。他带了多少兵啊？33万兵啊，哇，这个好厉害。结果呢，真的在太阳近午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亚门人都扫平了。在正常的情况底下，神要你走当行的道路，他一定为这种环境为你开路，这个是在一般的情况。所以呢，你寻求当走的道路呢，你要好好看环境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有一句很有名的圣经，当我念的时候很有感触。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说，第40章第3节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收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的山冈都要烧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然后第5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必懒散显上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我讲一个4年前神在我身上的带领，真的把一切的山冈都烧平，把一切低洼的地方都能够填平。4年前我受到多伦多环境信会执事会教会的主席寄给我一封信，那封信就是聘我为主去做他们的主任牧师。当我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，我就说糟糕了，这个是真的了。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要回答的，2个礼拜经过祷告，你要回答接受与不接受。然后我就想了，我就跟我的老伴了，跟我的师母说，我们几岁了？他说，老乌图，你还不知道你几岁？没有了，他没有这样说。然后我就告诉他说，我第一次移民的时候，从香港到多伦多是24岁，第二次从多伦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是40岁，第三次移民的时候是55到56岁。4年前，55到56，还没有56，55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说怎么能够在第三次移民哦？连根拔，那么连根拔回到多伦多其实不难。首先要骑机了，骑机不难；第二要卖房子了，卖房子也不难；师母要放弃他的事业了，也不难。最困难是什么？要割断16年到17年跟弟兄姐妹所建立的一份深厚的感情。所以在那个时间有好多好多的欢送会，其实这些欢送会都不要去了，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都是很伤心的啊，好像生离死别的。尤其是对那些老人说，谭牧师啊， 哇，这样一哭的时候呢，我那餐呢就不用吃了哈、啊。然后他哭呢，我也哭了啊。那么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要走嘛。然后再讲一句天国见呢，我就更加就不能走了。其实要建立一个感情，要放下不容易的。到最后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还放下三个在美国的孩子，他们跟我们讲好啊，是神感动你们两夫妻，我们的爸爸妈妈维多伦多没有感动我，没有感动，一点都没有感动。I am American。他忘记他是在多伦多出生的。三个人你记得孩子一急的时候就不讲你的家乡话了，你平常叫他的广东话英文都没有用了。他说 I am American， 然后就说 You go your way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呢就知道不容易。三年半以前我们回美国的时候还好，最高的时候一块美金41.27加元呢，这是神给我的怜悯。我卖了房子到那边多了25%，但是现在刚好又，所以呢，神也是很奇怪的。所以四年来呢，我就觉得呢，神将很多东西都填平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跟神说：“哎呀，我亏了。”你一点都没有亏，你再讲神。神给你教训，所以呢，神要我们走，我们就高高兴兴走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回应神给我们当行的道路呢，我就很简单讲：第一个，寻求印证。其实，在大事上要印证，否则有那四条呢，已经很清楚了。那么扫罗呢，很明显的神给他印证。你看在第10章1到5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你到拉杰的坟墓会遇到两个人，然后他就告诉你，不单只我告诉你啊，他也告诉你，你父亲的驴已经找到了，这个是一个印证。然后呢，另外呢，你再走往前走，遇到三个人，就有两个人向你问安，然后给你饼，那个又是印证。最后呢，就是说你到神的山，你要遇到先知，到最后你为受感说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最重要。神拣选扫罗不是单单要这些东西，最后他受感说话不是因为他做先知，乃是他有耶和华的灵。他没有神的圣灵，将来怎么打仗呢？他没有神的圣灵，怎么断事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最重要，他都得到。寻求印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当前的路无论是什么，假如重大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要求一两个很清楚的印证吧。第二，寻求能力。我们看到神加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不要求神给我们现在相等我们能力的工作，乃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挑战的工作，我们再求神给我们有相对的能力。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以往所做过的把它框框起来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新的挑战。撒母耳记上第10章9到10节我们就看到，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撒母耳的身上，他不单只能够说预言，跟先知一样。撒母耳记上第10章6节，我看到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就大有智慧，大有胆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印证。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就是讲到神的灵一冲进去，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新人。好，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有印证有能力，到最后呢，我们是要勇敢的上路，要非常勇敢的上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前路真的有很多分岔路， 到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很勇敢的上路。我所亲爱所尊敬的曾灵芳牧师，他是前香港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院长，他当好多次经过手术，他现在还在吧，我想九十几岁。他每一次临开刀以前呢，就告诉那些医生说，等一等，你知道医生很多都是基督徒的医生哦，甚至是他的会友，他听到郑牧师说等一等，大家都不敢开刀了，在等他了。他说让我祷告，他是这样祷告的，真的，他亲自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主耶稣基督了，我来了。他是这样祷告的哦，视死如归啊！开刀的时候死在手术台没有关系，主耶稣啊，我来了。哇，每一次当他这样讲我来了，神说没来，不要插队，不要打尖，所以他现在还在地上。所以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假如胆量也够的话，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，在最困难的事情我们也这样祷告好不好？神啊，大不了我来了啊。所以呢，你敢这样祷告的话，你还有什么惧怕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但愿在今天的讲道当中，我愿意大家在寻求当前的道路里头，你要学扫罗。扫罗不是一个差的人，不然呢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神不会拣选他。扫罗的差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对神的不顺服。你我都有一样，有好的开始，不一定有好的结束。但愿我们到神的面前学习扫罗，他有很多优美的那个的气质跟他的性格，还有神给他的优势，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，神是的确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起的研究你自己的话语，但愿你自己帮助我们。昨天你把腓力带到我们的面前，叫我们效法他那种无畏的传福音。今天你把扫罗王带到我们的面前，叫我们学习谦卑，叫我们学习真的不单只在家里面，在父母里面是一个孝子，是一个可以被我们信赖的，更叫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你的好仆人。又愿扫罗将来他的跌倒成为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知道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带领我们有休息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，